约翰一书第四章呢，第一节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那你就知道这里讲世上的灵，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换句话说，这里首先约翰就已经同意了，并且承认了这一个属灵的世界。约翰对于属灵的世界呢，有一个这个基本的认可。有些人不大相信所谓灵的世界，我不是说灵异的世界，是灵的世界啊。那么从约翰一书里面无可否认无可怀疑，约翰承认有灵的世界，在这个灵的世界里面有许多的灵在那里活动。所以从圣经里我们也可以看见这样子，耶和华神的宝座周围有许许多多的 activity 啊，神的众子在他的面前侍立的，约伯记里面讲的。那么还有许多的这个天使灵界的 being 啊，我们不晓得是不是能够叫生物了哈，灵界的 being。 那么还不光是讲这些事情，灵是没有体的，天使是有灵体，我们不知道怎么分法啊，但是许许多多的灵，这个整个的世界 system 灵界所渗透的。所以约翰说不，所以保罗才会说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管辖的幽暗世界的那个灵界，一半是光明的国度，一半是黑暗的国度啊。那个黑暗的国度里面撒旦掌权，有许多的系统。你看但以理书里面就讲到希腊的魔君，波斯的魔君啊，现在这两天正好注意伊拉克的事情。那么其实但以理书是对于这个巴比伦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以理被掳在哪里啊？巴比伦，是不是？那么他讲到那个灵界的征战，那个为什么加百列不能够立刻来向他报消息？因为他在那里被波斯魔君、被希腊的魔君所征战中间所拦阻了，他不能来。那么可见在灵界的世界里面有很大的活动的这个原则啊。有些时候我们遇见，刚才讲到我们这个啊恩赐啊，赶鬼也是圣灵的恩赐，医病赶鬼。那你就知道那个 A 黑暗世界中间它还有黑暗掌权的势力范围，有不同的地方的魔君，好像世界上的国一样，有不同的这个系统跟控制。这些事情当我们真正进去以后，你就知道灵界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而且细密的组织。我们今天讲啊，灵界属灵界不是这样简单啊，不是这样简单，连天使也都成为服役的灵啊，受圣灵的引导，受圣灵的管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信的人、信主的人，有些人相信都有天使在我们周围服侍。那么我们看不见，但是那个服侍有时候带领我们脱离痛苦，这个带领我们脱离危险，可能都是天使服役的灵在那里做工，而他们是与圣灵的工作连贯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圣经应许我们的。所以有许多的灵在这里活动。那么这里就讲情形，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为什么？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换句话说，那些借着人说话，他背后是一个灵界的力量，先知的说话是灵界推动而产生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说到这个灵呢，是透过人physical being 物质生理的认识里面，就是说人跟人中间一些交往中间可能背后有一个灵。中间尼弟兄聚会所最喜欢讲的道呢，就是人的灵不对，一个人灵对不对，换句话说这个人的灵受其他事物的控制和影响啊。所以你看这里我们已经讲的很多了，一个是灵界灵体的活动，一个是进入人里面的灵，一个还是人的灵啊。所以灵要怎么分法呢？ Spirit 啊，很难分。顺便我这里可以提到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讲到灵的时候，尤其英文圣经原来并不分大写小写，是我们读的人领会它的圣灵，把它变成 Holy Spirit， 变成大写的灵，而其他的灵是小写的灵，或者是我们人自己的灵是小写的灵。所以这里灵这个字讲到就是很大一个系统了。约翰说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 不是说不信他存在，我们因为相信他存在才不能随便信他啊。有些人说一切灵不可都信，所以没有其他灵。 No, 不是没有其他的灵，是有这些灵，因为他们存在，所以你不能随便的接受他。我们是相信他的存在，但是不相信他对我们所做的那些见证或者说话或者暗示啊。灵会给我们各种的感觉，在我们里面觉得哦，一件事情要发生了。怎么知道的？直觉知道的。什么样叫做直觉？直觉就是灵界的一个交通的媒介。而我们人有这个本能，在灵这方面，当人的灵活起来以后，人的灵怎么活的？靠着救恩而活的。但是他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于灵界的活动，一些基本的反应是神造的时候就在我们就在里面了，神造人的时候就在我们里面了。有一些人对于灵界特别的敏感，有一些人他魂比较强，魂的活动比较强，他不是靠灵活着，他不大注意主观的，不大注意这个direct revelation 或者启示直觉这方面的，他灵的活动比较弱啊，不是说一个人好坏或者聪明不聪明。那么为什么你看有些人在我们是称他做异端邪说了哈，但他们有些通灵术 spiritism。 那么通灵术一定要一个 medium， 这个 medium 灵没了啊。那么这些人就是说他灵的活动本来特别强的，他很快就接触一个灵了，那个邪恶的灵，不是圣灵啊。所以灵就能够用这些人来做事来说话，那看相的很多看相莫名其妙啊，他也不知道干什么，水晶球了，这些算卦什么或者什么。有一些人这些人身上有灵活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灵觉比较强，而且他们接受了那些世上的灵，黑暗权势的灵，所以他们对他们中间的 communication 成为邪灵或者是这些怪异的灵，他们灵媒做工的一个媒介。有时候他们讲的话有相当大的煽动性跟相当大的准确性，那人就不能分别到底有什么灵。所以约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神的灵有时候借着人说话，那既然有邪灵的搅扰，怎么知道这话出于神不出于神呢？假如一个人他自称为神的先知，他说我奉神的命跟你讲这些话，那你怎么知道是不是神的灵呢？这就是问题了。因为我相信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基督徒有一些基本的教导，知道他们应当尊重先知的话，他们如果是奉神的话说，奉神的名说话应当要听的。旧约里面也有这样情形，有一个君王亚哈要出去征战的时候，问一个先知说可不可以出去啊，米该亚说，米盖亚是知道亚哈的心已经完全要出去了，所以说你可以出去，不负责任了啊，出去吧。他说你什么时候才要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话呢？亚哈也不笨，他没有听见他奉神命说话，那米盖亚就讲真话。那结果他不信，哈哈，你看啊，那反而信了先知信了那假先知的话。那么先真先知跟假先知还对话，说什么时候你看神的灵从我这离开我这里到你那里去对你说话的啊？他们辩论。所以你知道在先知旧约的先知说话原则是这样，有神的灵在他里面，那么假先知呢就不是神的灵。所以这里说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们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我举一个具体的事情，遇见邪灵的工作，我们要赶他，他要跟我们对话，借着人对我们对话，但是我们要奉主的名问他，到底你是不是出于神的灵。那底下说怎么样鉴别或者是定断这个灵是出于圣灵或者出于邪灵呢？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灵界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有一天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神是个灵，对不对？在灵界里面神的管理，撒旦也是个灵，征战抵挡跟神产生征战。但是有一天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住在肉身中间， 这件事情对于撒旦是一个最嫉妒的事情。神造人的目的，给他有身体，给他有灵魂，给他有灵。但是神造了那些灵体，包括天使，却没有身体。所以撒旦就知道神的计划，造人是要人来承受神所给他一切的产业，在荣耀中间。我不是说今天在地上人的这些享受属地的事情，而是神的计划是要跟人有关系的。因此撒旦产生大的嫉妒，他也知道有一位，就是那位受膏者基督，要被神作为统管万有的那个主宰啊，或者说基督。所以他的嫉妒以至于产生了高傲的心，他就堕落。撒旦是天使堕落来的。所以你想想看，他所盼望 usurp， 盼望用自己的方法得着的，得不着，却看见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你注意，撒旦是没有身体的，没有 physical being 的。所以为什么邪灵要附在人的身上？为什么撒旦要人敬拜他？因为他想要住在人的里面，控制人，得着人。他不能创造人，他却想得着神所创造的。那有一天，神不是用这样强取的暴力的方法，不是用一种没有经过认可的合法的手续，而是自然的让耶稣基督心甘情愿，而且得着玛利亚顺服在神的面前，愿意从圣灵怀孕，得着这个木匠的儿子耶稣。这是一个大的事情。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说，不以神不以自己与耶稣基督啊，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很快读过去了，当中有一段是说他取了人的样子。这个人的样子是为什么？要救赎人从罪恶里面出来，救赎人从撒旦的权势里面出来。撒旦怎么样控制人的？他虽然不能得罪人，合法的得罪人，但是他借着谎言，在亚当身上，在夏娃身上，叫他们离开神，断绝神的关系。这个我们都知道的故事。现在耶稣用一种生命的办法，用爱的办法，用平安的办法，成就了救恩的道路。人所以得救，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名，不是因为谎言。人所以得救，不是被利用被欺骗，是真正的清楚神的救法，跟撒旦的国度正好对立，两方面。所以这一个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成为撒旦说不能容忍的，他所有的计划差不多要成功了。或者你看他假冒的方法，在亚当身上快要实现了。假如没有耶稣基督救恩的话，撒旦实现了，他的利益得着了，他的目的得着了，人都在撒旦的权势底下，而且神也不能合法的自由的跟人交通，对人说话。神成为隐藏的神，需要借着先知借着以色列的百姓，大事啊，这个大事我讲的是大事啊，要经过这些先知的处理才能叫人归向神。神没有办法直接对人说话了，好像撒旦已经成功了，但是忽然半路怎么杀出一个程咬金啊，耶稣基督来了，而且他是道成肉身来的，完全把撒旦的路断掉了，完全把撒旦的路瓦解了。所以撒旦不能接受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他所统治的灵也不能接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在灵界的征战中间，一个最最基本的征战就是耶稣基督的得胜。怎么得胜？道成肉身得胜。他不是以神自己，神的权力当然比撒旦大，撒旦说你是神嘛，有什么稀奇？神说不是，我借着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跟你征战。所以马太福音第四章征战开始了。撒旦对耶稣说，你若向我一拜，万国的荣华都要给你。他说这是原是神教给我的，他没有，撒旦这句话都没有讲错。怎么教的？他在天使长的时候神教给他，但他堕落了，连带的地球宇宙人类都堕落。所以主耶稣没有向撒旦低头，向他敬拜，因为主不是要得回这些，主是要得回人，让人来掌管，撒旦就失败了。为什么撒旦今天跟人中间有这么大冲突？因为将来承受产业的是顺服基督的人， 而不是撒旦。所以这件事情，那么耶稣基督顺服怎么表现呢？从道成肉身来的。所以道成肉身的事情太重要了，我们越想那玩味当中的味道越大。我这样自由的发挥一下，已经讲了这么许多，你们可以再想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撒旦不能忍受耶稣基督成功得胜，是因为他道成肉身，而且若不是借着道成肉身，他的成功得胜就没有意义。他在人的地位上面胜过撒旦，人的地位里面成全救恩，人的地位里面做了赎罪的羔羊。所以道成肉身，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这个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不是强迫的认，而是自然的认。这个认可以说是认识，你懂我的意思吧？他认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那么撒旦认不认识啊？也认识的，但是却不肯承认。这个认有很多的意思了，他不能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因为一承认道成肉身的耶稣，撒旦就失败了。他提早宣布他是失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在理论上面一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而且成就了这么大的事情，胜过了他的权势，他就已经提早投降了。那撒旦还没有到投降的时候，所以他不能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那当主耶稣基督得国的时候，他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子也自己把国交给神，是不是保罗这样讲的？对不对？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讲的，十五章这样讲的，也交给神。那所以当撒旦还没有这个最后臣服在耶稣基督脚前的时候，他不能承认，他还想孤注一掷，再一拼一拼啊。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神的灵，凡从神的灵，这里不是讲圣灵哈，神的灵，这里神的灵呢， Every spirit that confesses that Jesus Christ is come in the flesh is of God。 你看见没有，从神的灵出来，我刚才讲过不是圣灵，圣灵就一位，但这里讲神的灵，从神出来的灵，凡是灵，凡是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从神那里出来的许多灵，众灵，神的众灵。那你就知道刚才我们讲的那一个灵界的系统都有关系了。有些时候我们太注意只有圣灵，忽略了还有其他的灵界的活动。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灵界不是那样简单啊，不是那样一个啊，只有圣灵跟我们自己灵，不，很多的灵在里面活动。但是神所打发来的灵，他这里面问题很大了，我们如果钻进去的话钻不出来了啊。这个你就这里看见不光是圣灵啊，好多的灵啊，那一些灵界的活动也可以解释成在人的里面它所产生的灵的反应啊。不过无论如何我要提出来，就是说这里的灵是多数，因为他讲 Every spirit that confesses Jesus Christ is come in the flesh is of God。 Every spirit 那就不止一个， of God， 从神来的。那我们就停在这里，不能再解释下去了，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灵界太多太多的灵，太多的活动。那你说不是圣灵，不是我们的灵，是什么灵呢？至少天使，天使是一个灵，所以可能这里是指的天使，他们奉主的名来向人说话，向人显现，在人的日常 这些日常的工作中间。有些人相当相信常常会有天使在我们中间出现，显现出来，取了人的样式，因为这在旧约里面出现的，常常有的。所以忽然他对我们说话，他以后走了，不知道哪里去了。有人相信这些事情，那有些人对这些超然事情不大能接受啊。就这里的解释，他就成为神对人说话，在人里面这样的讲法呢，有一点点限制了神的可能性啊。我也不是愿意大家去寻求些天使说话的凭据啊。你看，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是存在的？当保罗在被审判的时候，记不记得他被审判的时候，在大祭司面前被审判的时候，他们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就争执了。撒都该人不相信有神，不是不相信有这个天使，不相信有鬼魂，不相信复活，不相信灵界的事情， 他们是纯理智派，法利赛人信两样都有，天使鬼魂都有。所以法利赛人说，如果天使对他说过的话，你怎么说呢？啊，把天使拿出来了，对不对？那撒都盖人就不辩论这个问题，他们根本不相信天使。所以实在来讲，撒都盖人、法利赛人在保罗这个他所做的见证上面起了争执，好像保罗利用他们撒都盖人、法利赛人的矛盾，但是也可以说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借着保罗受审的机会，他们在那里产生了辩论会，啊，他们也在 struggle 哪一派比较强，法利赛人还是撒都盖人，啊，这是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可见有些人还是相信神会借着天使向人说话，而这里的天使就是服役的灵。好，这里是一个约翰一书的解释。那么我想当时呢，在收约翰一书的这些信徒们中间是有相当的 confusion，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是可能很多的人假先知奉神的名说话，而事实上不出于神，所以他们里面的灵是什么灵就要经过试验才能决定。那有一些人并不是完全在好像看得见的基督徒的这个环境中间聚集的，他们灵哪里来的，他们受的是什么灵，都要问的啊。那么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啊第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从前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我上次讲过敌基督者的灵啊，敌基督者是多数的 many many antichrist， 而这些人是沉寂的相类似的灵，他们的灵是抵挡基督的。什么叫敌基督啊？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 antichrist， 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所以从撒旦出来的灵是抵挡基督。那么怎么抵挡基督呢？从前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撒旦抵挡，怎么抵挡？先下把他拦阻在旷野里面，在那里就希望他向他一拜，就主耶稣的工作就不必成功了。那以后一路的用各种方法抵挡，用鬼魔，用疾病，用人的不幸抵挡耶稣基督的工作。主耶稣到哪里都赶鬼，把鬼赶出去，到哪里都叫被掳的得释放，所以一路上是个征战，一直到最后好像撒旦把主耶稣逼到十字架上去了，叫犹大卖他，很清楚的魔鬼进了犹大的心，在这里必须看见属灵的征战，好像撒旦赢了，用他最亲信的同伴，甚至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在诗篇上面讲同席吃饭的人又脚踢我，哎，有神的话这样做，撒旦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都已经应验了。但是却没有想到主耶稣还有一招是撒旦不知道的，就是因为他存心顺服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不晓得，或者他晓得或者他不晓得，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但是撒旦用这个方法把耶稣基督一推推推推推推到十字架上面，他并且在十字架上面对他各种的挑战和技巧，你若是神的儿子。所以我在怀疑到底撒旦知不知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对他致命打击啊！推推推把主耶稣一直逼逼逼逼到十字架上面，结果十字架是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撒旦一看不得了，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我们就信你。这是一个不信者的挑战。你也可以看见好像撒旦在这里急了要他下来，因为耶稣基督一下来十字架的救恩就不成功了，撒旦就不怕了，好像把主逼到一个地步。但是耶稣基督的目的是成全救恩，拯救人类，他穿了肉身，在肉身的限制里面，软弱的感觉或者是各方面的情形，是撒旦以为占了上风，但是没有想到他却把肉身带到十字架上钉死，叫肉身受了罪的刑罚，撒旦也在同样时候同时被定罪。所以他是抵挡基督者的，所有敌基督者的灵都是这样。今天敌基督的工作是什么呢？不信，傲慢，向基督的权威挑战，亵渎神，这些我们看得出来的。还有一些非常诡诈的地方，要叫人里面产生各种的不信，各种的怀疑而不信神。所以敌基督者的工作和传福音者是 绝对对立的。我相信许多的 missionary 他们特别看见低基督者的工作在 mission field 上面，所谓 mission field 就是福音未到之地，在那里传福音。你看人的偏见各种情形，你说完全是人的教育问题或者背景遗传吧，就是不见人，因为这些背景遗传都跟宗教有关系，都跟他们偶像的敬拜，跟他们祖先的崇拜都有关系。而且时候，而且那些偏激，那些成见，不是靠教育能够解决的，有灵在里面。那些巫师，那些通灵的人是有一个灵啊。那么有些时候，那些人能够看出神的灵或者是基督耶稣胜过这些邪灵，而他们悔改也有的，因为他们通灵，摸得到灵里的东西。那么那些一般的平民、平凡的老百姓，或者是那些，他们不能够不一定那样清楚灵界的事情，反而他们不能看见这个征战。那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很多时候那些敌基督的那个对立啊工作啊，常常有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敌基督者的灵，那么不光是在福音未到之地，在教会中间，在文明的世界里面一样的敌基督者，今天敌基督的灵啊已经很清楚的在学校里面。为什么今天在学校里面学生中间传福音好像那些学生们非常的胆怯，好像很不好意思，为什么？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所信是谁，而且我常常讲，一个人相信有神是他思想的扩大，绝对不是思想的狭窄，像许多人攻击我们一样。我的思想里有神，你的思想里没有神，竟然你说你的思想比我自由，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为什么今天在学校里面传福音这么难呢？因为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系统、编教科书的人已经完全被人文主义所占据，这是一个福音的战场。那么人文主义哪里来的？人文主义 humanism 最早当然是从欧洲，从卢梭，从明月论这些地方出来的啊。但是问题是，这些征战是属灵界的。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对于在美国的基督徒的这个做的工作不明白，因为学校里面完全是进化论的世界啊。我们曾经在台湾读书是不觉得，因为就是这个东西，也没有人提出挑战。但基督徒不行啊，在美国的基督徒这么多，他们的儿女为什么我们要送到小学里面去讲这些进化论？等到他们稍微懂事一点，又要借着教会力量把他们扭转过来，相信神的创造。What are we doing？ 我们跟自己开玩笑。所以他们对于进化论的教科书非常的不满。那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了，立法嘛，对不对？你知道美国是一个尊重神的国家，是以这个根基立国的，到后来完全变了，慢慢的改变了。1963以后，甘乃迪同意，就是说学校里面不许祷告。为什么？这都是失守的阵地啊。所以基督徒现在恢复，那他们就是有正有胜有败，有一段时间有了一些好像很具体的得胜，后来又失去了。真正的场地是什么呢？就是到底进化论是不是科学了？那么这些征战如果不是科学，我们就必须同样 introduce 神的创造论。所以 San Diego 有一个叫 Creation Science Foundation 创造学社，那个地方是非常好的地方，很多的资料，领头的 Henry Morris， 现在他的儿子，还有 Dr. White， 很多人在里面。他们这些东西就把一些科学的研究报告拿来用创造的证据来证明，作为创造的证据，不拿来做进化的证据。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比如 carbon 14 的 dating， 我们决定这个地层是叫 carbon 14， 但 carbon 14 这些 dating 地层的定段什么东西，根本不是那样的科学的东西。很多时候中古期跟其他的这地层同一个地方发现了，他们就忽略不管这些事情，只找那些地层分明的地方。那所谓地层是什么？近期的历史可以这样做，比如说耶路撒冷，他们去看耶路撒冷就知道耶路撒冷好多城啊， 耶路撒冷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城墙倒塌了，下去了，什么在上面废墟上面重新盖，所以有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东西。他们考古学为什么都是地里挖呀？因为过去的东西埋在地里嘛。那么埋的时候时间先后不同了，所以近期的历史都是按照地层能够分段它什么时候埋进去的，可以决定日子，这个比较可靠。好了，我跟你说，有一天我在我家后院种地的时候，找出一个铜板，找出一个 silver dime 来。现在没有 silver dime 了，你们没有看见过 silver dime， 你们有没有看见 silver quarter？ 我1960年到美国来的，还有 silver quarter， 还有人收集了一个值3块钱，一个 quarter 值3块钱，所以都不用了，都收起来当银子了，对不对？从前 silver quarter 不到一个 quarter 的价值，现在涨价了。那好了，我在地里掘出一个 silver dime 来，我现在还留在我抽屉里面，一小小 dime， 哪年掘出来的？1980年掘出来的。那么什么时候埋进去了？不晓得，有很多可能啊，有很多可能是当时那个年代有人把钱带来的掉了，他慢慢埋在肚里，地里越埋越深，也可能有人收集铜板不小心掉下来，都可能的。 You never know， 对，你掘出东西来不一定能够证明什么。所以他们整个的这些事情啊，在考古学上的问题很多很多，值得 challenge， 很多值得 challenge。 那现在这个读科学的人，等到他们已经 filter 过了以后，根本没有人问这些问题，哦，就把它当作真的了。所以今天基督徒头脑有时候被蒙蔽了，这些都是敌基督者的灵，因为人文主义进化论绝对不是吹神的，这些抵挡的灵叫人不信神，怎么可能？怎么会是他们？绝对不会是赞成，同意耶稣基督救恩的，绝对不会。所以这些事情在文明的世界里面一样看见敌基督者的灵工作。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而且圣经里面讲到敌基督者的灵，很多是在一个宇宙或者说 cosmos 世界的系统里面，包括那个将来在政治局面上要掌权的那一位大罪人，沉沦之子敌基督。上次我讲过，在末世，现在已经是末世了，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显现成就救恩以后，已经到了末世了，圣经里的末世观。在这个时候有各样不法的事情，各样敌基督的灵出来，一次一次，一个又一个。那有人说墨索里尼或者希特勒是敌基督，他们没有说对，因为他不是那一位敌基督，但是你不能说就不能否认它里面可能是敌基督者的灵啊。敌基督的灵在不同的世代中间，在不同的人中间，可能是一位，可能是多位中间，一直做这样的工作。那将来的世代，要来的世代就越来越厉害，就越来越厉害，一直到最后有一个人出来，他代表二十几个世纪以来敌基督的灵的总和，完全高举自己抵挡神，坐在圣殿里面自称为神，这些事情都出来了。这是一个事情。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你看见没有？这里他是单数，敌基督者多数，他的灵是单数。第三节嘛啊。And every spirit that confesses not that Jesus Christ is come in the flesh is not of God, and this is that spirit of Antichrist. 单数了 that spirit of Antichrist, whereof ye have heard that it should come, and even now already is it in the world. 现在已经在世上。所以我们刚才讲整个世界的系统，这段圣经如果你不从神所灵界的系统来看的话，好像多余的。为什么约翰要讲这些话呢？因为这些事情是叫我们脱离主的道路，不能够住在圣灵里面。因为第三章里面我们讲，我们所以知道住在主的里面，神在我们里面，因为他赐给我们圣灵。约翰是要唤起我们在灵界的注意，因为这个在圣灵里面的教导是不能够用其他知识道理的传授来代替的。好比说今天我和各位讲圣经，但是每一个人里面有圣灵， 我们讲的东西能够让各位学习得着，是因为圣灵，圣灵是真正把你们教会的，我们是传授一个经历，但是圣灵需要在里面把我们每个人带到这个经历上，所以圣灵的工作不能缺少。那好了，如果没有其他灵的抵挡，那很好办哦，我就可以说照着你们里面的感觉就是圣灵了，不是这样，因为有其他的灵，而且很多的时候他们讲的话会在我们灵里面哎有一点摇动，那是敌基督者的灵，所以这里立刻就产生了一个征战。现在回到主题第四节，小子们呐、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看见没有？我们胜过他们。所以圣人约翰把灵界的事情分析出来讲出来，为了要叫小子们，叫我们这些小子们有提防，但是他有一个具体的得胜的把握，就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个在世界上的更大，在基督里面的比在外面的在世界上的更大。有很多人做过这样见证，黄伯母就是我们黄乖贤姊妹啊，做过这样见证，她跟她的孙女讲的，所以我想是真的，孙女不会随便讲的。她说黄伯母很小就信主得救了，她家是几代基督徒，所以她小时候看见有一些同学啊，他们去玩伏羲啊，玩这个沙盘的什么东西，他很羡慕，他哎怎么那么好玩啊？他不行，因为他是属主的，神灵在他里面，神灵防守替他防守，不能够跟灵那些邪灵的事情通相通，所以他觉得很奇怪，很小得救了，那我们的女儿这么小得救，他们也会发现，我相信黄伯母这些经历哈，他那个孙女跟我们女儿差不多一样大，她会问很多的问题，了解属灵界的事情，可是神保守他们，不让邪灵沾染他们。所以信主的人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个在世界上的更大。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这个一个人家里道士什么什么在做法啊，有人死了道士做法，有些附近小孩子邻居啊凑热闹就去看了，结果来了一个孩子基督徒的孩子在那看，结果不灵了，结果那里道士做法不灵了，他立刻就说你们中间有没有基督徒，没有，这个小孩子家里的基督徒，不许他来看，哎，马上这个就来了，邪灵就来了，这个灵界的征战。为什么这样？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上更大。我们忽略了，我们不以为那么重要，我们不以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这样一位有能力的。所以约翰说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我们是属于圣灵，属于神的，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居住，所以胜过他们啊。第五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这个敌基督者的灵是世界的灵，不是良善的灵，不是公义的灵，也不是圣洁的灵，属世界的事情，世界的人也听他们，因为财力、名望、权力都是世界上的事情，而敌基督者的灵能够提供他们这些。我们不能提供一个人投机取巧，对不对？我们不能提供一个人招摇撞骗，我们不能提供一个人怎么样叫他发财成功，不能。邪灵可以，低基督者的灵可以，因为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用撒谎的手段，用欺骗的伎俩，用不正的存心，用各种手腕，反正造成事实他就得胜了就好了。很多人是这样，有一些故事我不晓得是真的是假的，他们告诉我 Beatles 啊，或者有些摇滚乐团，他们实在是把他们的灵魂卖给撒旦，就是要求成功。 All they ask for is success and man's applause 啊，可能他们有没有这样做我不晓得，但是许许多多的音乐的确是现在被撒旦所控制。你看是 LA Times 在那里告上法院，说是有一个还有一些年轻孩子听了某一个乐团的音乐就要自杀，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他们叫一个什么啊？我不晓得中文叫什么。他把这个 message 用 dubbing 的方法或者用什么这个弄进去啊，用很快的速度或者很低的速度，这样人 subconscious 就听了，听了以后就受影响，他就忧郁，他就 depress， 他就接受撒旦的劝告去自杀，告到法院里面去，要看那个乐团要不要负责任，那当然有最好的律师跟他辩论的啊，那结果咱们胜诉败诉这些情形啊，不仅他们现在是胜诉了，但是留了一个大门，就是说如果你有意把这些 message 放在里面，你要负责任的。假如你这不能证明你是有意放的，这是啊音乐啦给他什么伴奏听起来像是一个什么 message， 那你不负责任。但如果你故意放进去了，没有判这个东西，可能要负责任的。所以当然现在稍微抑制一点他们这样做法。你知道这个 Eagles Nest 有个牧师叫 Greenwald， 他讲了很多这方面的，揭发了很多这方面的事实，这些事情啊，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属灵界是不是真的这样，但是照着约翰一书这里讲的情形并不是不可能。很多人把他们的为了争取财富名望各种成功，是把灵魂卖掉了，卖给谁不晓得，他们以为好玩卖给撒旦讲讲而已，真的卖掉了，他们真的接受撒旦劝告，把灵魂卖给撒旦，为了要叫他们今生成功。很显然这些人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为了求这些财富名义，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不是真正重生得救人，没有圣灵在里面，他们做的事情，他们说啊，我们只是好玩。为什么呢？我们信耶稣不是好玩的事情，信耶稣真的。所以在我看来，你们这样做是真的签了一个合约，把你灵魂卖掉了，卖肉成人，你们不知道就是了，因为你们被欺骗。但是你们虽然被欺骗，你们卖掉的是出于你自由意志，是你的自由意志。不过当你自己自由意志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以为你做的是一件玩笑的事情，不是真的。可是今天我们明眼的人看见你做的是一件自由意志里面签的合约，把你的灵魂卖掉，让撒旦让邪灵让敌基督者的灵进到你的心里。 Night Stalker 那个 Night Stalker 他被审判的时候手臂上就画一个道的这个星星，敬拜撒旦的，他一个肩朝下两个肩朝上的就是撒旦的记号，大家都说撒旦是有脚的啊，他就代表这个。所以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有邪灵在里面，他怎么有那么狠心杀这么多人，强奸妇女然后杀掉这么多人，好可怕， serious killer。那这些人都是被撒旦控制的，撒旦的灵或者是敌基督者的灵进到他们里面，这是灵界的征战。在我们里面的灵比那个在我们里面比那个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好多时候他们讲的话是论世界的事，世人听从他们。一方面我们讲到权力欲望这些名声财富都是世界所追求的，也有些论到世界上的事啊，是指将来的或者政治的，他们也听，他们好像得了一个超然的能力，叫人能够听从他们。他们讲的话，就有人跟随，好像得了非常的智慧，能够作为领导人的人。但事实上，后面是撒旦的工作，敌基督者的工作，这些神的儿女不可以不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第六节，认识神的也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妙望的灵来。我们是属神的，所以呢，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为什么？因为认识神的人，他里面有圣灵，能够分辨的力量。约翰一书第四章后面讲的分辨啊，我们待会底下讲分辨，分辨的灵。那这里面呢讲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话出于属神的力量，出于神的灵的，属神的人可以接受可以听，那不是所有人都听。你看这里约翰又是这样子把它分成两个很截然不同的原则和源头，但是事实上人是很多种 mix 的，我们能够接受不能够接受还有许多的因素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偏见抵挡了从神来的那些指示，很多时候我们的私欲 蒙蔽了我们应当接受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里面自己的个人利害得失蒙蔽了我们对神话语接受。为什么？这都是在我们身上撒旦的权势跟工作。所以一个人若是没有全部奉献给神，他属灵的路是好事多磨呀，路上很多的辛苦。所以越早把自己完完全全绝对的奉献给神，越是走在属灵路上能够平稳。我们若是给自己很多的保留，很多退路，很多的后面的后门，我们走路走不稳。所以一个绝对的全然的彻底的把自己奉献给神，在基督徒属灵路上是必要的。这样的人是属神的人，而且能够听得见属神的话，是出于圣灵的，也能够拒绝从撒旦来的那些话的挑战跟诱惑，引导我们走上错的路。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妙望的灵来。看见没有，他这段话第一节到第六节都是为了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给我们恩高的教训而做的一个防范的工作，要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已经进入灵界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当我们接受恩高的教训的时候，是已经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了。这个灵界的征战是相当大的一件事情，撒旦要用权力把我们引诱，叫我们离开主的道路，叫我们不住在主的里面，叫我们离开主，叫我们回到世界上面去，叫我们追逐世界的事情，叫我们的心离开神。这是今天基督徒所面临的大事，这是约翰一书的本文的意思。但是实际上面很重要一件事情，今天差不多所有面对灵界的权势工作的人都要碰到的。刚才我们在下课时候讲的这些话哈，讲到灵界的征战是真的啊。虽然约翰一书这里讲前面第六节讲的主要是为了圣徒里面基督徒里面属灵的保护，但是真正在侍奉主的人，或者也许将来你们也会碰见这个属灵的征战啊。那刚才我们讲举例子，你就可以看见几个原则。在你遇见鬼附的情形，你要 identify 里面它里面是什么东西，是 mental case 还是被鬼附。有一个就是这句话，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他是属于神。你让那个人说，你跟我说好不好，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他跟你乱讲哎，他说肉身成道，根本不是那个意思，或者是倒过来成了肉身，或者讲得很迷糊的话，你听起来好像这样的，他会骗你。有些时候鬼把人推出来讲，人讲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跟你好好的讲，不是鬼啊，所以你搞不清楚。很多的时候在这些事情上面，你就要奉主的名问他，他逃不掉，他不能说，你就知道有问题。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就是不信主的人，你跟他这样讲说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对于鬼来讲，对于邪灵来讲，这是一个完全失败。不信主人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不表示得救，他并没有问题，他头脑里可以说是你们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但是邪灵不能这样讲，因为他跟他切身立场有关系。所以这节圣经成为在赶鬼的时候那些常常用的一个方法，来逼出灵界的实情啊，我只是这样再提一下就是了。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你记不记得这是哪里来的？第三章末了的时候讲到弟兄相爱，是不是？刚才我们讲到住在主里面，因为他所赐给我们圣灵，变成是一种插出去的话 insert， 我们中文说插出去的话，一个加插进来的话，讲到圣灵，讲到灵界的事情。所以这里主题又回到第三章末了， 前面我们讲谁是魔鬼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爱神的是神的儿女，不爱爱弟兄的是神的儿女，不爱弟兄的是魔鬼的儿女。第三章里面讲到的问题，现在把这个灵属灵的事情灵界的原则讲了以后，再回到爱神的目的来讲到爱弟兄的这个点来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神爱是从神来的，我们都懂。今天若是不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很难弟兄相爱，理论上会，事实上不做不到，理论上要，结果不肯，搞成这个非常尴尬的情形。所以呢，就不爱的弟兄远远躲开，免得良心被定罪，这是基督徒最有办法的办法，也可以说最可笑的办法，好像鸵鸟政策，你没有对付这个问题。因为不是要你对付彼此相爱，而是说你需要让神那里来的爱充满在你里面。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句话是重复了，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为什么再提在这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头一个经历是经历神的爱，因为经历神的爱，一个自然的反应是爱弟兄。我们可以用很多例子故事讲到这些事情，但这里讲的情形底下说什么呢？凡有爱的或者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怎么讲？在我们经历神的爱的时候，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 cycle， 这跟我们底下讲的有关系了。一个 cycle， 爱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经历了爱神，我们爱弟兄。因为我们有了爱心，这个爱心是什么？表现在爱弟兄身上，我们证明有神生，所以这是一个 cycle。 因为这样子我们认识神，神就是爱。第四章最大的话马上就来了啊，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第八节，这个道理上很容易讲通了，我不需要再重复了吧啊。第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是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这样一个循环中间主要有一个起点，你说我们接受了神就有神的爱，有了神的爱能够爱人，能够爱人就证明我们是神的，我们有爱，然后我们就证明我们认识神。那么头一个哪里来呢？ How do you start？ 开始怎么认识神？从哪里来的？约翰告诉我们很 practical 的事情，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是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用一件事实来让我们看见神的爱是什么？就是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当然他不是讲仅仅来到世间，他底下说什么？为我们做挽回祭，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啊。约翰的话语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字叫做独生子，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这里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是不是？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这个是爱。什么是爱？十字架是爱。神的爱不是为了十字架而已，是要叫我们得生命，神的爱再次显明出来了。两种爱啊，一个两层的爱啊，一个还是一样不一样？这两样不一样？不完全一样。我再说一遍，前面在讲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叫我们得生命，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神要叫我们得生命，这是神的爱。底下他又说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就是爱。一个是目的，一个是过程，都是爱，可是不大一样。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在这就显明了。所以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目的得的生命，为什么他得生命？神要叫他得生命，不光是为了挽回祭。约翰一书就讲生命，对不对？神要叫我们得生命，这是他的爱。但是在他爱我们的过程中间有个拦阻，必须他的儿子来除去罪，这就是爱。一个是步骤，一个是目的。目的是爱，步骤也出于爱。神可以，我用可以两个字哈，假如神可以叫我们得生命，他不需要叫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用牛羊就可以了。当然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可是以色列人了解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一个救恩，那神可以叫别人作为一个代罪的羔羊啊，不，他叫他的儿子成为代罪的羔羊，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神是爱，我不晓得能不能怎么样讲得更清楚。前面说神就是爱，神自己就是爱，他给我们得救的目的，得生命的目的是爱，他选择的过程叫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挽回祭，这就是爱。一路是爱，一路是爱，神本身是爱，他的目的是叫我们得他的生命，这就是爱的显明，当中的过程是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这就是爱。从爱一路这样下来，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爱。所以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加了两个字，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十一节哈， If God so loved us， 加了一个 so， 那这个是约翰的话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的？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这样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说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要注意这里有个伏笔哈，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你看见没有，这里特别加强一件事情，爱的源头不是从我们这里来的。刚才我们一直在讲这个 cycle， 你看到没有？因为我们爱弟兄就晓得我们是爱神，因为我们爱神，我们认识神，所以神爱我们。那你说是不是可以从我们的爱开始？因为我们先爱了神的嘛，所以神也爱我们的。然后因为我们先爱神的嘛，所以我们爱弟兄嘛。不是的，约翰在这里清楚地说，就这个循环中间只有一个起点，不可能任何一点都是起点，那个起点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个启动点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 engine 虽然可以 keep on going， 但是它的 starter 是另外的，它有了 starter 才可以 keep going， 你懂我的意思吧？这个引擎在这里发火，点火的系统一直开运行，然后产生了电，因为有了电它能够继续的点火啊。这个当中经过的，你说电产生油， 油的能力产生电，电产生，那我先从电开始，对，它需要一个 starterEngine 自己不会发动，除非有 starter， 那么神就是这个爱的循环中间一个 starter， 开始的点啊。亲爱的弟兄啊，十一节，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四个点了，第一个，神本身就是爱；第二个，神的目的是叫我们得生命，这是爱；第三，他的过程选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就是爱；第四，不是我们先爱神，神是那个爱的起始者 ，the starter。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又回到那个 cycle 里面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更加认识神，认识神所做的一切，我们没有法子不爱弟兄。约翰知道爱弟兄是最难的，这个 engine 的 energy 要把车子带动。神爱我们可以不断这里一段不断的爱，不断的我们认识神，我们也爱神，我们经历神，我们更多的爱他，但是要变成能力来爱弟兄，这是一个很具体的要求。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这话什么意思？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是说这样说的，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的。在约翰一书里面讲是什么呢？讲到彼此相爱，讲到彼此相爱，就是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是不是？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也讲这话，你们若十三章里面讲，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这样讲。所以虽然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人能够看见我们认识神。不仅这样，若是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不要忘记我们第三章讲什么，住在他的里面。我们怎么样知道住在他的里面？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现在怎么样证明我们住在神的里面？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而且这里是个条件，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若是我们不能彼此相爱，或者神有彼此相爱的要求，我们不能这样接受，就神就不能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约翰一书的经历是一个反复的经历，是一个加深的经历。他从一点点引路开始，慢慢的越带越深厚，越带越深厚。好像你要把一样东西哈，这个我想你们做大家做过事情了，要把一个很粗的绳子绑到这个拉到河对岸，你绳子丢不过去，不要紧，你绑个小石头，丢一条线，线很轻嘛，一丢过去，嘘过去了，有人在那里慢慢拉线过来，然后你绑个细一点的绳子啊，然后细绳子变粗绳子，越来越最后一个大的绳子，它能够搭桥过去了，对不对？一个粗绳子可以挂绳桥都可以过去了。约翰一书的经历是从小的地方开始，从哪里开始啊？从交通开始。交通不要紧嘛，你跟神交通嘛。怎么交通？因为生命开始了。那么交通经历没有认罪的经历，认罪的经历会给我们加深和神的交通。认罪的经历没有光照的经历，怎么样？有彼此相爱的经历了，看见没有？第一章就讲到彼此相爱，约翰一书。等到彼此相爱，在神的光中，不爱弟兄仍然在黑暗中，是不是这样讲的？等到他接受了神的光照，要他爱弟兄了，开始了。以后讲到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因为有圣灵，他能够爱弟兄了。现在因为有神的爱，他能够爱弟兄，一步一步的加强。刚开始他因为光照的缘故，他不爱弟兄，他受不了，跟神的爱没有什么关系。以后他住在主的里面，因为圣灵在里面催促他，现在他接受神的爱，这个爱是他爱神的力量，也是爱弟兄的力量。那这个循环加深的，对于神的认识加深的。若是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他不能够彼此相爱，神就不能住在他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个爱他的心可以翻作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啊，我想他的爱是更好，因为我们爱神，因为我们去爱弟兄，因此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完全 complete。 这个 complete 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或者 perfection complete， 什么 complete？ 一个 cycle 完成了。神的爱好像一个 cycle 一样，他需要回来，需要回流。神的爱需要有一个 complete cycle， 所以爱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就完全了啊。当然有些人有更好的讲法，或者是他不是重在这个 completeness， 而是重在 perfection。 那么这个字哈，这个字两个翻译都可以，完全的爱啊，这个字啊可以翻作 perfection， 也可以翻作 completeness 啊。所以在解释上面两方面都讲得通。我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啊呀，这里讲到讲到这个字，讲到完成 finish perfect make perfect或者 finish to complete 啊，叫做Telaio 这个字，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或者说他的爱
在我们里面 complete finish 完成了，那么这里翻的 perfect。 所以我相信在当初翻圣经 King James 翻的时候，他有那个 perfect love 完全的爱，在性质上面完全的意思。可是我相信他本文的意思应当是指的事情的 completeness， 事情成功了，神的爱在这里成全了、好，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你看见没有，我们回到约翰的话，回到第三章那里，我们回头看一看好不好。第三章末了怎么讲的，第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是圣灵的工作啊！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里讲彼此相爱，但是却是从命令的观点看的，从顺服的角度看的。这里讲彼此相爱什么呢？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前面讲什么？讲爱的完全。我再回头，第一个从交通经历开始，神的儿女在光中，他有了相爱的这个动力了。他有了，他看见自己从前不能相爱，他现在住在圣灵里面，神的命令叫他顺服，他就相爱。当圣灵住进来了以后，把神的爱带进来。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神的爱进来，我们彼此相爱是出于生命的改变。所以讲弟兄相爱有很深的经历了。有些弟兄相爱是因为被光照了，看见说哎这个不像样哦。那今天好多人他也是出于这个 conviction， 哎呀我们跟弟兄的名字中间关系不行，他读到第四章感觉是第一章的，你懂不懂，他还停留在光照里面。那有一些深一点的，哦神的命令，我不能相爱，不能不相爱，我不相爱的话就不顺服神，里面良心受责备。他知道要相爱，以后他到了第四章经里，因为他住在爱的里面，因为神的爱在他里面，神的爱我们相信，我们也信，我们也接受了，所以在我们里面产生 cycle， 一直到这个爱能够完全啊。第十四节啊，我刚要讲的是十三节紧紧的贴着第三章的二十四节，刚好连在一起啊，当中讲的爱的经历，圣灵带进爱的经历。第十四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信耶稣多重要呢？承认耶稣基督的名多重要呢？认耶稣是神儿子多重要呢？不光是一个良心的平安，神住在他里面。我上次提到了哈，前面讲主住在他里面，从第三章末了讲神住在他们里面，圣灵的经历叫我们清楚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神呢、住在你里面是谁呀、神呢、神自己。不错，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在真理上面，在约翰一书里面所看见的，凡认耶稣是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我一直在三位一体这件事情上面觉得这些地方啊，隐隐约约的写这些圣经的人使徒们，他们有不同的 emphasis。 为什么讲住在神里面而不讲住在主里面？而事实上住在主里面他也讲，在这里却特别强调住在神里面，有他什么意思？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啊，我不能说我很了解，我只是感觉得出他这里说 emphasis 不同。我相信这跟第二节里面讲的话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第二章讲的经历有关系。第二章讲什么？讲到小子父老，讲到少年人认识那个从起初原有的，讲到父老，对不对？刚刚得救的人他所认识的父亲，他认识父亲爱他的是给他生命的，老练的人他明白那个起初原有的那个源头。所以这里当约翰讲的住在神里面的时候，我里面摸到一个事情， 觉得这件事情叫我们里面的根基会非常稳定，叫我们的生命稳定下来。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意思，但他用这个字啊，他把一切的根基，连旧恩也是从神开始的。父差子作世人救主，前面我们已经好几次讲差，父差子作世人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这里讲到一切救恩的源头，神的工作的源头，一切主耶稣的侍奉的源头，都是从神那里开始。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不错，是得到了一个救恩，也是回到了神的里面。所以他这边强调住在神的里面，不是住在主的里面。我不敢说住在主的里面是一个 intermediate stage， 好像过渡时期，人家这样讲，对于主的经历来讲好像不够完全。但是我相信这里有一个完全的意思，是叫我们回到那个源头，住在那个神的里面，创造天地万有，生命从他那开始，一切计划的创始者，万有的主人，这个意思，住在神的里面。但是什么意思？第十四节说，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呢？我们要连到第一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第二节，这见证，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说什么？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觉得这些话是 consistent 啊，这是我个人意见， consistent what I just said， 就是说约翰有一个隐藏的意义，要叫我们再拉回到神这个源头的身上啊。我不晓得这样子是不是大家同意啊，可是我里面至少这样觉得。十四节啊，十五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住在神里面啊。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两件事情，知道跟信，他特别提出来两件事情，也知道也信。那有些时候，从前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你先信再说，以后慢慢知道，这个有时候也不太好。那保罗讲呢，他讲到他没有信主以前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那他信了以后，他说叫那个信而领受知道的人，信而明白的人领受真道的啊。他讲吃肉的问题，这我稍微提一下啊。他讲的明白跟信，信心跟明白。那约翰这里讲又信又知道，是两件事情，但是两件事情都必要。我们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什么叫知道呢？从刚才我们所讲这些话里面，我们就举例子了。神的工作，神对于我们的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这个是 doctrine。 等到我们信的时候，把它 internalize， 哦， he loves me， 原来他爱我，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们知道，头脑里知道一片整个的真理。那些强迫来读神学的人也会知道啊。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好，小孩子是被我们强迫的嘛，他到教会里面来，他没有选择的嘛，他跟着主日学来听嘛，就听见了。他懂不懂？他懂。他会不会回答？会回答。真理回答，如果要受浸会通过了。但是有一天他信了，主观的 I believe 是什么？什么叫信心啊？约翰讲得很清楚嘛，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我可以知道耶稣一切的救恩，但是我没有接受他，我心里没有接受他。 Yeah, so what? 没有得救，没有信，但是我也知道也信，这是约翰讲的。他也不是我信了耶稣好了却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耶稣基督，我相信他了。还有知道，经过深思熟虑，在我们信心的过程中间，我们反复的明白了神这样爱我们，这是知道。所以约翰这里话，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啊，这两个方式真好。英文怎么说的呢？ And we have known and believed 两个事情。 We have known and believed the love that God has to us 这是有四章十六节是有名的话，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跟约翰福音十四章的话很有意思了， Abide in his love, Abide in him, Abide in his word。 约翰福音十四章讲三个住在，住在神的里面，住在他的爱里面，住在他的话语里面，或者说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这个 abide 是同住，两面的啊，同住是两面的啊。所以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神就是爱，对不对？神就是爱。前面第八章是不是讲的认识神啊？神就是爱，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里回过头来讲，神就是爱，住在他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刚才我们怎么讲的？刚才我们讲神就是爱，然后怎么样？所以我们接受了他的爱，神就是爱。我们刚才怎么讲的？所以他救恩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生命。神就是爱，所以他的过程，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是证明神的爱。然后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看见那个源头就是神启动的力量，神那里爱开始了，四方面是吧。先回过头来，神就是爱，跟刚才讲四个都不一样的啊。约翰讲的话很细很细，神就是爱，从我们这里开始，我们住在爱里面，你看见没有？我们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因为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啊。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住在爱里面呢，就住在神里面。因为神就是爱，当我们有了同住的经历以后，当我们借着爱与他同住的时候，就已经住在他的里面，完全住在他的里面。明白约翰的意思吧？爱是一个门路，当我们从爱里面住进去的时候， We abide in his love， 他也在，我们就 abide in him， he abides in us too。第十几节，这样又来完全了哈，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Love is being perfected， 或者爱得的 completeness。 所以又讲一个完全了，这个完全是什么？前面我讲爱的能力的完全，我们爱神，神爱我们，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爱弟兄姊妹们，爱弟兄的爱的完全。这里是 abidance 完全，我们因为爱就住在他的里面，因为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有同住的经历，他的完全爱在我们里面 perfected， 我们完全进入和他的联合，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因为我们与他同住，从爱的经历入门以后，那么他如何我们如何，怎么讲呢？记不记得前面约翰福音第三章开始怎么讲的？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里说什么？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因为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因为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所以我们生命不能不受他的影响，不能不被他所充满，慢慢的我们就改变像他一样。而且这个如何是现在就如何， in this world， 他如何，那么主耶稣如何呢？太多了，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为什么我们会在世上跟他一样？因为我们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这是 completeness of the love， 爱的完全叫我们生命改变完全。这里讲的 perfection， completeness of love， 是指的我们同住的经历的完全，以至于达到我们生命的完全。像约翰一书三章一开始这样讲的，因此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坦然无惧不是因为爱的缘故，是因为 perfect 关系。 还是因为完全的关系。那怎么完全？因为住在主里面。那约翰讲的是道理呢，还是经历呢？假如你没有经历，就是个道理；假如你有了经历，你就看它不只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个路。啊，
因为爱的完，因为爱的完全，我们就生命的完全。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因为我们完全，在他审判的日子就坦然无惧。
那有什么好看好怕的？不需要惧怕吗？
因为我们已经与他联合。这句话是很了不起的话，我不晓得有没有时间再详细解释一下啊？什么叫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什么叫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啊？刚才我很简单的提，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们也许就以后有时间再碰到这一类题目再讲啊，因为这个是个大的题目啊，我们暂时抛过去不讲了啊。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哦，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事实上，我自己得救的时候啊，这个我太太得救的时候，她的roommate写这句话给她，爱里没有惧怕。为什么呢？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通信。我通讯呢，我们通讯呢订婚的哈，他有点害怕，不晓得爱的什么人，所以他 roommate 写了送了一本圣经给他，写了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呢，不是为了订婚用的，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在约翰的时代，他并不懂 psychology， 他并没有人研究 psychology 这个东西。它完全是生命里面的感觉。我们刚才讲 completeness， 爱里没有惧怕，为什么？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投顺， total commitment。 一个人怎么才会改变？你需要把自己完全不惧怕的交在神的手里。我们老一些的人祷告，老一辈的弟兄基督徒老道，我不想你们听见这话没有，我把自己无依无靠交给你，哈哈，我想很多人听过这话哈。我们祷告说，我把自己无依无靠的交给你，这个无依无靠听起来很可怜的、啊。更好的说法就是说，我把自己毫无惧怕的交给你，不是更好吗？那么他们说的无依无靠那个经历，应该就是约翰一书讲的毫无惧怕，爱里没有惧怕的交给神。你想想看，今天我要住在主的里面了，我要因为他的爱与他同住，与他永远的联合了。啊，一月弟兄快要结婚了，他要跟他妻子两个人住在一起了，很害怕，呵呵，幸亏有爱，不害怕，对不对？你不然找个 roommate 是有点害怕的，对不对？你不晓得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但是因为是爱里面的 commitment， 彼此完全的投入，完全的 give up， 完全的交出来。爱里面没有惧怕，爱里面没有惧怕，这我说了，不是 psychology， 这是经历啊。那我举些例子，父母中间爱是这样关系。你说孩子们可以把他自己交给你，他不怕，他从来没有想过你要带他去哪里，他从来没有想过你要把他塑造成怎么样情形，但他对你 trust 完全。为什么？爱。有一天你跟他的爱中间出了问题了，他不相信你了，你看很稀奇，不相信了，他会怀疑你这样待我是什么存心，你这样对待我是什么样动机，你是不是要把我卖了。夫妻中间也是一样，两人感情好的时候，有爱的时候，你看好像这个太太利用丈夫，或者先生虐待妻子，他不觉得。我在说这不是 psychology 的问题啊，等到有人怀疑了以后，东也怀疑，西也怀疑，怀疑一进来，爱出去了，怀疑就是因为惧怕的缘故。所以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去研究心理学的话，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可是幸亏我们不研究心理学，我们的经历里面，在信心里面，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你说要研究心理学里面很多的问题，对于 identity， 对于自己的这个地位，
crisis 这个立场跟这些事情很多很多问题搞不清楚的。约翰讲的话是经历，而且基督徒今天还是一样经历。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哎，这句话真妙，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我们先讲后面一半，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我们懂，刚才我已经讲了。假如我们对于爱的 acceptance 有问题，那就惧怕。那么什么叫惧怕里含着刑罚呢？这个刑罚什么意思呢？十八节， There is no fear in love, but perfect love casts out fear, because fear has torment. 不是说刑罚，是痛苦。惧怕里有痛苦，不是说惧怕是一种惩罚，惧怕里有痛苦。惧怕里面有一种痛苦 ,torment,、那个 torture。一个人惧怕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说，我们爱还没有完全的时候，我们的 struggle 挣扎不能叫我们 complete。 只有真正对于神完全信任的时候，那个惧怕除去了以后， total rest。 所以你知道有些话，我不是说鼓励家庭里面可以夫妻两个彼此以苦相待，可是如果一个人肯逆来顺受，别人看他很苦，他不一定苦。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看见有些夫妻，这个太一头大嘛，这个太欺负他了嘛，我真想替他说几句话，替他打抱不平，跟他出出头，伸伸腰。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在他所完全投入在爱里的完全 trust 里面，他不觉得痛苦。有这样情形啊，我不敢说哪一个人啊，照顾说，哎，这个夫妻真是不配。可是 you never know, 可能背后有这样情形，我不想背后你看不见情形，可这里有个原则。爱里没有惧怕，因为惧怕里面含着痛苦。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完全。那我不讲夫妻的问题，讲到对于属灵的事情，有没有惧怕？有时候怕哦，我不知前途如何 ，I don't know about tomorrow。但那首诗歌是完全的顺服，完全信靠。我们对于前途不晓得，将来主会不会？负我的责任了、哦，我现在这样爱主，将来主负不负我责任了、啊？这个很大的恐惧啊！但是爱里面没有惧怕。假如你不是从爱的出发点，你为了事业啊，我现在爱主，将来做个传道人，啊，你完蛋了，糟糕了！你老是想，哎呀，我将来怎么办呢？但是我能够爱神的缘故，因为我爱他，我完全 trust 他，而与他联合，完全改变，像他，我相信他给我带领是最好的，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了。但这种的爱叫我们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除掉。 Perfect love casts out fear, 那是一个很有福的经历。惧怕里面含着一种 torment, 一种痛苦，一种责罚折磨啊， torment 应该翻译折磨，惧怕里面有一种折磨。当我惧怕的时候，我对于神不能完全信任的时候，痛苦。这些诗歌啊，这些经历啊，在一些以往的历史爱读的人中常常写。 Havergal 写过这样诗歌， Fanny Crosby 写过这样诗歌，最有名的讲这个什么Perfect Salvation、讲这个有福的确据 Blessed Assurance 第二段 Perfect Submission Perfect Rest 讲完全的爱 Perfect LoveOK, 我相信哦 ,Madame Gagnon 讲这个话，甘恩夫人，很多很多爱主的人讲这些经历。他从前怎么样，因为没有完全信靠，对于自己的前途一种惧怕，而且不能跟他叫他不能完全的信任神，不能完全投在神的神里面。后来因为神的爱增加而除去惧怕，他在惧怕里面，他在爱里面得的完全，就不再惧怕。第十九节，你看约翰讲得很清楚。要经过这些惧怕除去经历投身完全以后，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We love because he first loved us, 这里英文里面讲我们爱他，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刚才怎么讲，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第十节是不是接着讲我们爱神，那看见没有，这里面一个爱的循环回来了。 现在我们能够理直气壮说我们爱神，第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的，现在说我们爱神，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 perfect 完全的爱， completeness in love。 但是他没有忘记，因为神先爱我们，不能那么人，我们不能那样子，那样子好像站着威风，好像站着得意说，哎，我爱神，你们都不爱神。 No, 你不要忘记，从前你也不爱神，第十节才讲你不爱神，因为经过爱的处理，神用爱充满我们，我们才会回头爱神。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总记得神先爱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懂得爱的周循环性，而能够从心里面说我爱神，因为神的爱已经充满了我。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里追上一句话，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一个人如果说爱神，但是他有经历的了哈，不是约翰一书第一章开始讲一个道理上的问题了，他经历了神的爱，他能够去爱弟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你的属灵是假的，你的经历是假的，你的生命是假的，你的长进是假的，你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讲，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怎么能够完全呢？是不是第三章不是讲这话吗？啊，那么这是一个从外面的表现。所以他说弟兄相爱不能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都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是约翰一书 第三章第十四节以后讲的。现在讲不是讲外面行为的问题，是讲什么呢？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假若你说你了解了爱的循环，约翰就在这里说，那你就明白今天你的爱弟兄这一环缺损了，你却要说你爱神，你是虚假的人。你说我这个汽车是好的，引擎拼命在空转，车子不会走，你说我车子是好的，你有问题啊，你的脑筋有问题，对不对？我不是跟你来讲引擎本身好不好，神的爱的性质叫我们爱神，但是爱神的结果叫我们爱弟兄，这不是我们当初谈的题目吗？你要爱弟兄，从光照开始，从住在主里面开始，从圣灵的经历开始，然后现在有了神的爱，你能够爱弟兄的。你说我现在也生命进步了，爱神了，我生命是长进了，我能够完全信靠，把自己托给他了，我却不能爱神，你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爱在你里面作为动力，能够爱弟兄，神的爱在你里面做动力，叫你能够爱弟兄的目的。所以你是一个说谎的。假如你不爱所看见的弟兄，你也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神你看不见。你的问题在于你是个幻想，你不是真正的爱神。好，这里来了，问题来了，讲到我们爱神的经历，要大家做功课了，道理上都懂了，现在我要大家在爱神的经历上和爱弟兄经历上连起来。你一定要在这上面祷告，让你能够突破你自己天然生命的限制，对于某些弟兄们你不能相爱。我讲这个话我是深深知道这个难处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软弱，我也有我胜不过的感觉，每一个人都有胜不过的人，有些人你不能爱的，你避得远远的。你现在知道避得远不是办法，你需要祷告主让你里面被神的爱充满，而你能够真正爱他。我前几个礼拜在